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九章的第五节，献晚祭的时候，我起来，心中愁苦。那个愁苦呢，原文就是进食或者刻苦己心，穿着撕裂的衣袍，双膝跪下，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。这个哈很有意思啊，跪下和举手。跪下我们在圣经里面比较多看到，举手我们比较忽略哈。其实 举手和跪下还有站起来，我说这都是肢体语言，这也都是心被恩感的人哈，他会有这种不由自主的一个动作哈。所以我们并不轻看这些哈，有的时候好像大家觉得这太灵恩派了，我觉得这个灵恩派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哈，很好。诗篇88篇第九节，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，耶和华，我天天求告你，向你举手，天天向神举手，那是一种呼唤、渴慕、期盼的一个态度，很好。诗篇143篇第六节，我向你举手，我的心渴想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。那个举手是赶快、快快的、多多的，请你把我所需要的赐给我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五节，你们举手祷告，我必遮掩不看。如果这个举手只是一个外表的形式的话，神并不看。那但是如果存于内的话，神非常喜悦，而且勉励人做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，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。常常有这种举手祷告的行动哈。那摩西也是这样做，那所罗门也是这样做。我们刚刚看到列王记上8章54节哈，摩西就是所罗门就是举手祷告哈。诗篇95篇的第六节，来啊，我们要屈身敬拜，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啊，这里是跪下来了。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也是跪下来祷告，举手也好，跪下来也好，都是神的仆人被感动的时候他们有的这个动作哈。六章十节是但以理在那个知道大力乌王的命令，仍然一天三次双膝跪在地上祷告。好，我们再回来看以斯拉记第九章的第六节，说我的神啊，我抱愧蒙羞，不敢向我神仰面，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，我们的罪恶滔天。好，感谢主，他的祷告，我的神，这好的祷告，我们向神承认你是我的。不只是神啊，在这个认罪和很恐怖的时候，他还是有个很亲切的声音，很亲切，我的神。我不敢向神仰面，就是我不敢看你的脸，我没有脸见你，因为我在带领他们，就带领到这个样子，我们的罪孽灭顶了。那这里记得他也是我们，你在尼希米记的祷告、但以理的祷告都是，他们都承认我们的错误，也有讲我的过错，虽然可能讲起来以斯拉、尼希米、但以理都没有错，是百姓的错，但他会说我们的错误，他承认自己也有失职的地方，然后也有讲到我的错误哈。我们的罪孽灭顶，我们的罪恶滔天。灭顶是我们的罪恶好像值得受到最大的打击，滔天好像我们罪恶最多多到天上一样，又高又低哈都有。罪恶那么多，多到滔天，应该灭顶，很深，应该灭顶。我们的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 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，脸上蒙羞。但以理的祷告也是这样，在但以理书第九章，正如今日的光景一样，就像现在，过去是这样，今天还是有好多的羞愧羞辱。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给我们，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，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，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，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。啊，神给我们恩典了，现在暂时施恩给我们，让我们这些逃脱的人可以回来了，回到这里，而且能够有点稳定，像被钉在墙上一样。那目的是让我们更加被主光照，目的是让我们在辖制中被复兴，能走得好。我们是奴仆，然而在受辖制之中，我们的神仍然没有丢弃我们。我们是奴仆，我们不配，我们是罪的奴仆，就跟以前在法老的手下的时候，你救我们，你让我们脱离奴仆的境界，重新来服侍你，成为神的儿女。你不丢弃我们，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，波斯王给我们这么好的待遇，叫我们复兴，能重建我们神的殿，修其毁坏之处，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墙垣。有墙垣就是有保护，有一个墙在保护我们。当然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城墙后来也被破坏了，尼希米再来修哈。第十节，我们的神啊，即使如此，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已经对我们这么多恩典，我们还是固态复敏的话，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？你要再处罚我们，我们还有什么话可以讲呢？那也许我们真的每个人都应该在神面前有这样态度，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？我们得罪主是得罪的这么严重，我们不应该再有理由，只有很羞愧的说，那你就处罚好了。我们虽然没有脸求情，但是各位，我们还是求情，我们还是凭着神的慈爱向神求。我们自己是没有资格求的，但是我们凭着神的慈爱求。好，这我们看一下但以理的祷告好了。但以理书第九章，但以理书第九章，他在前面的祷告第三节到第十五节跟尼希米的很跟以斯拉很像，就是说我们罪有应得了，现在这样犯，你处罚我们也是罪有应得，然后现在但是我们还是求主怜悯。那第九章的第十八节的下半句，我们在你面前恳求，原不是因自己的义，乃是因你的大怜悯，求主垂听，不是因自己的义。而圣经在以西结书说有三个义人，其中一个就是但以理，可以因为自己的义救自己。当然没有人因自己的义救自己，包括这三个人，但相对的来讲，这三个人是最义的。最义的人就最看到自己也是罪人，最义人不但看到自己是罪人，他会替别人来求，而这一点很了不起啊。各位，你们会不会说这句话？我都常常会说，都是你害的。哎呦，我记得有一次去飞机场的时候，我太太慢一点，就我们误了飞机，那当然是都是你害的。那摩西他们也，摩西也是啊，都是以色列害的，害他不能进迦南地，可是他还是为他们祷告，这就了不起。这里也是但以理，他没有犯什么罪来被掳啊，都是他的父字辈犯的罪，或祖父辈犯的罪，前辈犯的罪，激怒到他被掳，但是他没有说我都是这些人害的，他说我们都有罪了。我想这不是故意客气啊，是真的是知道自己是不配的。如果我们真的也比别人善良，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就他给我们的恩典来讲，我们活的还是远远的不及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来。好，这个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？离弃了你的命令，回到以斯拉记第九章第十一节，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，说你们要去德维叶之地，是污秽之地，因为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，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。去的这个地方，以色列去的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流奶与蜜之地后来怎么会变成这么脏呢？后来怎么样？为什么要给以色列人呢？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污秽了这个地。本来在亚伯拉罕在 迦南地的时候就应该得这个地方了，但那个地方人已经够坏了，像索多玛俄摩拉样都应该被消灭了。你看亚伯拉罕子孙在迦南待的越久，他们就越堕落，后来堕落到你看流便也行淫乱，那么然后要杀弟弟卖弟弟，都越来越堕落，越来越不好。因为那个地方的人不好，所以神早就应该消灭他们，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给他们，但神实在有极大的宽大和怜悯，就没有消灭他们，没有消灭他们，再给他们400年或430年悔改的机会，甚至让亚伯拉罕子孙在埃及受苦。但这些400年的等候，让迦南人悔改，却没有，就是他们浪费了这个时间，他们并没有悔改，他们继续的败坏，所以到约书亚的时候，忍无可忍，要把他们消灭了。利未记第18章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，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，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，他们犯了各样的罪，最基本的就是拜了一个错误的神，以至于越来越坏。第25节，连地也玷污了，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，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。当所谓神追讨那个地的罪孽，地没有罪了，追讨那个地的罪孽，就是要让那上面的百姓受到苦。受什么苦呢？你看，这是一个很拟人化的写法，就是以当地的居民把这个地弄脏了，地就很受不了，就把他们吐出来了。这有什么？这像什么呢？就像我们今天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，我们的胃就很不舒服，就把你吐出来。上帝要把地把叫那些地把迦南人吐出来，然后以色列人去了以后，如果以色列人还是叫那个地很难过的话，那个地也会把以色列人又吐出来了。那现在是不是屏东要把我们吐出去了哈？就是这形容的说法，把它吐出来。我们有讲到说地得到安息，这里地被我们污染，一直污染地就很火大，最后说你不要再在这里污染我了，我把你吐出去。28节哈，免得你们玷污那地，地就把你们吐出，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。这真是一种土地的神学哈，你把土地弄脏了，不是别的，就是拜偶像。但今天我们在台湾就还有别的了，真的地被我们玷污了，西啊，河川啊，有革米啊，有这个有那个啊，都真是都是也都是我们在信仰上不纯正所带来的，没有信到真神就有这种污秽哈。好，我们回到以斯拉记第9章第12节，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永远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。这不可嫁娶，我们刚刚已经看过啊，在申命记的第7章第3节啊，以后不要跟他们结亲，不要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。申命记7章4节，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，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，以致耶和华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速速的灭亡了。不是说他们污秽啊什么，就是他们的信仰会败坏一切的事，所以不要在信仰上失败了，为了任何原因。好，下面我们也不大懂啊，不可，永远不可求他们的平安，这好像不是基督徒的态度嘛，我们不是不咒诅吗，只祝福吗？好，申命记26章，那对不起，申命记23章第6节，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。那里讲到是摩押人。好了，我们再一次说，这个精神是我们不要跟他们的信仰混同，我们不要被他们的信仰影响了。那但是实际上我们当然是要传福音给他们，但是往往我们是福音没有传，倒是被他们影响了。不可求他们的平安，不是不要有平安，可是当恶人不会善用主给的平安的时候，那怎么办呢？这就好像说一个人打老婆，我们可以求主让他的右臂很有力量吗？他在打老婆的时候就应该求主让他手臂枯干嘛，对不对？ 这个原则就是在这里讲的，你让那不认识神的人有平安，求神给他们平安，给他们能力，给他们祝福，他们就会不断的把这些平安、能力、祝福用来献给偶像，然后玷污自己，越来越坏。所以不求平安，不是不祝福他们，不求平安是不要他们继续犯罪一样。有的时候在真的教会里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，我们今天在讲爱，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，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是对恶人最好的。你像那个为那个逼迫你的祷告，耶稣是这样讲的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，不要以恶报恶，要为逼迫你的祷告。但是为他祷告什么啊？主啊，求你让他发财、升官、健康、快乐，以至于更多的人被他逼迫吗？你要为他祷告，真的我觉得就是灾难呢。你像摩西也是为法老祷告，对不对？摩西为法老祷告，情形就是这样。法老说你向神祷告，让我不要灾，赶快离开我嘛。就灾一离开，法老就更坏。所以摩西应该祷告，主啊，让那青蛙再多一点。我说这个话是真的。我今天在教会里很多时候听到我们的祷告，我都觉得哎，我们求神让台湾经济复兴，复兴怎么样？复兴的结果人家会来教会吗？越复兴男人越十八行业 越流行，色情行业越多，越不来教会。我们常常都是怎么样，哎呀，真的有的时候失业啦，得癌症啦，失恋啦，小孩吸毒啦，就来教会了。那是不是我们应该祷告，主啊，让他儿子继续吸毒吧，老公继续有外遇吧。你懂我讲的讽刺的意思，就是好像我们人既不能求神祝福他，物质上祝福，祝福他就忘记上帝。当我们也不能咒主人，我们还是祝福人。摩西还是求神让那些灾难离去，我们也是祷告求这些禽流感不要来。但是如果我们不更迫切传福音和让他们悔改的话，那你为他祷告求他有平安，就跟一个一天到晚打老婆的你求神让他的拳头很有力量一样，那是害人的啊。这里说不要求他们平安，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，平安就会让他们的罪恶不断的增多，不断在得意忘形中犯罪，和他们利益也不断的，他们在利益里面就是继续的犯罪啊。如果我们不跟这些污秽的结合的话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，吃这地的美物，并遗留这地给你们子孙永远为业。你们行在光明中，行在正路当中，你们当然就能够继续让你们的子子孙孙能够享受。那当然最重要，你所要遗留下去的不是土地，不是别的，是一个正确的信仰。但正确的信仰能遗留下去，那也是靠上帝了。这个我最近这两天也听到了，基督教机构也好，教会也好，久了都堕落。个人也好，也是一样，我们信主信久都会老油条，除非你真的不断真的会对付自己，被主修剪，那否则我们的信仰真的是就慢慢僵化了啊。那我们一定要让我们可以把这个信仰一直传下去，不断的教导，当然这也在神的手里。有的时候也真的就求神加添一些艰难修剪在包括我们子孙的身上，那才对他们有帮助啊。好，十三节，神啊，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，并且你刑罚我们，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啊。这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祷告，一个承认，你刑罚我们，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。哎呦，今天很多基督徒啊，我在牧会的时候有时候想，我以前也是这么可恶啊，哎呀，神对我很不公平啊，神对我很不对啊，神不应该这样啊。诗篇103篇第十节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他对我们已经太好了，他没有照我们当得的对我们呢。如果照我们当得对我们，我们今天要更惨了。一个属灵的人能够看到这一点，一个不属灵的人，甚至继续在灭亡中要灭亡的人，就天天在抱怨，你罚我罚得太过分了。甚至觉得你根本不应该罚我，这样下去就是我罚你罚太轻了，下一次我不但是不是3个月不来聚会，3年都不理你。我们对神常常有这种 狂妄，那这里的祷告，你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，哎，很好的祷告，这不是故意的夸大，而是认识到自己的罪恶，真是最小的罪也是得罪神的，最小的罪也是不应该的，就神给我们丰富的恩典，我们连最小的一点罪也都不应该犯的。你不但是轻于我们当得的，还让我们有子孙，给我们子孙，就是希望子孙能够重新在断垣残壁里面能够起来，结果我们还继续违背你的命令，继续与这行可憎之事的民结亲，若这样行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，将我们灭绝，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们连一个都没有了。现在还有一点余种，从旧约就讲余种剩下来的，在艰难中剩下来被神保守还肯悔改的，如果这悔改是这么短暂又固态复明的话，那就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了。十五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因你是公义的，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，正如今日的光景。看哪，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，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那这是好的祷告，无人，包括我自己，一点都站不住。你让我们逃，说逃啊，你看起来好像这个以斯拉作文要改一改啊，他这个小学老师作文老师要改一下，因为他们不是逃啊，他们是光明正大，这个国王派他们过来的。早期的时候是那个古列王说你们先回去啊，鼓励你们回去啊，然后后来大力乌王还有亚达薛西王都让他们鼓励他们回去，给他们帮助，他们不是在灾难中逃回去的。那为什么他一再讲逃？因为他们是逃离了上帝的震怒了，等于是他们是该死的，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，他们因为还能够在最后还能够在最危机的时候信靠神，所以就脱离了逃离了，以那危险就用逃离了上帝的震怒。所以他说我们逃脱实在是千钧一发，你早就该消灭我们的了。像今天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有罪，没有人能站立得住，在你面前是有罪罪恶的，那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有罪恶，然后站不住。好，诗篇第七十六篇，诗篇七十六篇第七节，你的怒气一发，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？我们要在神面前站得住，真的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托住，否则我们都是要灭亡的，我们也很羞愧。诗篇七十九篇诗篇七十九篇八十篇都在讲到说我们好大的羞愧，好大的危险，那求神让我们回转，求神让我们不要再离开。诗篇八十篇十九节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那诗篇一百三十篇第三节，诗篇一百三十篇第三节，主耶和华，你若就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你能想象这句话吗？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站立不住啊。阿摩斯书第二章第十五节，阿摩斯书第二章第十五节，拿弓的不能站立，腿快的不能逃脱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得住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三节，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，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魔鬼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站立得住。那个当然是指在打败了魔鬼还站得住，但是要打败魔鬼站得住，就是要在神面前靠着神的恩典能站立得住，得到他的祝福，我们才能在魔鬼面前站得住，要不然我们也是被控告的。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七节，因为他们的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没有人能在神面前站得住，除非神施恩怜悯啊，施恩怜悯让我们也就行事为人更能够对得起主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